最好能够向正统的佛教静坐老师学习安全的静坐方法，否则也得把姿势坐正，身心放松，默念佛菩萨圣号，一心专注，不急不慢。如果不习惯静坐，也可以采用礼拜的方式，以定时或定数礼拜佛菩萨，以无所求的心礼诵和静坐是最正确和安全的，否则容易引起幻象、幻景、幻觉，而引发身心的障碍。真正的修行是没有条件的，当然它是有目的的，而修行的本身就是目的。如果只愿意把课诵时间加长，而没有意思要静坐或是增加礼拜次数，那么可以在早课的供养礼拜之后加诵楞严咒及十小咒，晚课的供养礼拜之后加诵普门品或者增加大悲咒的持诵遍数到21或48都可以。如果在家里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忙，也可以在白天的任何一个固定时间礼拜经典。拜经的方法也是先做供养，然后一次一拜，每拜一字应该念两句拜经词，像是拜法华经的时候，每拜一拜应当念南无妙法莲花经，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。如果是拜华严经，则念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，南无华严海会佛菩萨。如果拜金刚经，就念南无般若波罗蜜多金刚经，南无般若波罗蜜多会上佛菩萨。如果拜弥陀经，就念南无佛说阿弥陀经，南无莲池海会佛菩萨。如果拜普门品，可以有两种念法。第一，因为它是法华经的一品，因此比照拜法华经的念法。第二，就念南无观世音菩萨普门品，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。如果是拜地藏经及药师经，就可以依此类推了。拜的时候，通常是用黄纸条或是檀香，用大字的经本逐字逐字的移动，拜到一定的经文跟段落，或者是用笔记下所拜完的经文，或者用纸条夹在那一段那个字的地方，预备下一次继续礼拜。但是每次拜完之后，经本必须要盖上，不可以散置或敞开。拜完一部经，还可以继续拜同一部经，乃至发愿拜上几十部、几百部、几千部，或是一辈子都礼拜同一部经，拜得越多越好。课诵之前，或者是发愿课诵拜经之前，可以有目的而为，或者是为了祈求现实或是来世的利益，乃至为了成就什么功德。做完课诵之后，也可以发愿祈求你所希望达成的愿望。但是在课诵的时候，就应当要专心一意地在课诵上，不可以有任何祈求的念头。最好的态度是只为众生离苦得乐，不为自己有所祈求，那就是菩萨道的修行态度。其实不为自己祈求什么而修行，才是最大的功德。
消灾延生是可能的吗？
佛法所讲的因果，就是指自然力的平衡。灾难现象的发生或幸福的来临，就是因果的报应。善因的报应是富贵寿考，恶业的报应是灾难病厄。所以从佛法的观点来说，消灾延生的最好办法是为善去恶。消灾延生的原理是在于忏悔及发愿，应该接受的果报必须接受，但是在忏悔心升起之后，愿心发起的时候，没有发生的果报也会跟着转变的。这就好像犯罪的人在受审的时候，如果承认犯罪的行为而有后悔的意思，并且和法官合作的话，法庭对他的判罪量刑会轻一点。古时候有戴罪立功，将功赎罪，而现代有判缓刑而不收监执行，有不起诉处分，还有庭外和解等等，都是虽然有罪行的因，而能转变了犯罪果报的例子。祈求消灾延生的人，不会一边祈求一边继续造恶，这就是忏悔。而且以做佛事的诵经、拜忏、布施、供养来求消灾延生，就是对《论语》鬼神道中的宿世冤家债主，用佛法开导，使他心开意解，脱离苦趣，不再索还旧债。另外，由于发愿的力量，而把没有发生的事件的因素改变了。如果是继续作恶，就和灾难的原因相应；如果弃恶向善，就消弭了灾难的因素，而远离了灾难。所以，发愿、学佛、修善，能够改变未来的命运。当然，其中有佛法不可思议的力量在。经里头说，皈依三宝就有25位大善神来做护持。求愿消灾延生的人，既皈敬三宝，当然也有善神护持。由于无始以来，善恶因果循环不已，而且复杂的不得了，恩恩怨怨彼此交错，谁先欠谁，一般众生乃至于罗汉都难以分辨清楚。如果用佛法的力量和护法善神的庇佑，应该受的果报也不一定非受不可。像是富贵的人不会和贫贱的人计较小债而急着要他偿还，当宿世的冤家超生离苦之后，心头的怨恨消除了，就不会再以冤报冤，这就是消灾延生的道理。
加持的功用是真的吗？
佛教的教法可以涵盖许多不同内容的层次，从民间信仰的层次、高级宗教的层次、哲学的层次，以及到达实相无相的层次。如果从实相无相的层次来说，这是佛教的根本，也是佛教的基础。因为佛法主张离欲，无所求，无所依，无所执着，才是解脱。不执着有无、善恶、嗔爱、得失等任何一边，所以称为佛法无边，称为究竟自在。所以 也就无需求取加持或给予加持。但是人间是属于凡夫的世界，虽然以知识能够理解无求无欲的解脱境界才是究竟自在，然而一旦遇到了身心的病障、家人的灾难、事业的不顺，就会自然而然地期待外力的支援、神力的加持、佛菩萨的救济。因此加持虽然不是佛法的究竟，佛教为了接引方便和适应大众的需要，并不否定和反对加持的信仰和作用。加持的功能来自咒力、愿力和心力。持咒功力深厚的人，咒的本身产生了感应力，能够感通鬼神，协助并加持人。愿力强的人，能够以发愿心感通诸佛菩萨以及护法龙天的护持和救济。心力强的人，可以直接影响被加持者的心相，加强他们的意志，转变他们的观念。所谓逢凶化吉、消灾治病，都是以精神的心力为主宰。加持的力量就是转变被加持者的心，也就转变了他们的力量。所谓神力的加持，主要在于帮助被加持者安心安身而渡过难关，加强他们的勇气和毅力面对现实，不是叫他躲债逃债逃避现实。当然可以由加持力来缓和缓冲当面的压力和冲击，然后借力化力，以化解冲击和压力于无形。从民间信仰的层次来说，加持力是属于他力而非自力，那就是以加持者的心力、愿力及咒力直接来解除被加持者的问题，这是一般人所共同祈求和信仰的。因为不需要自己的修持，不需付出相对的代价，就能够解决重大的危机，这也是民间的鬼神信仰普遍的原因。可是累次的加持只能阻挡祸患于一时，不能够解决问题于永久。好像脱避于权威人士的势力而逃避黑社会或债主的追索，当庇佑的势力消失或是失势的时候，灾难会再度降临，而且变本加厉。佛法就不是这样，像被冤孽宿债所困扰障碍，就以加持者的慈悲力和修持力来感化疏导那些冤家债主的仇恨、执着、报复的心，使他脱离委屈而转生善道，被加持者也就因此而得到消灾免难、吉祥如意的效果。不过事后必须要皈依三宝，修持佛法，造福众生，否则会再造恶业，重受苦果。有人持大悲咒在水中，有人以咒愿力或祝福加在念珠、法物乃至于普通的物品上，而使它成为能有治病、辟邪、安宅、降福等的灵物。这是由于咒愿力以及加持者的修持力、福德力、心力，而使被加持的物品产生力量。但是依加持者的功力深浅，使得被加持物的实效 有长有短，属于感应的范围。只要如法修持，就能做到是纯他力的。但是如果被加持者自己不修行，就等于是向银行贷款，受过加持之后，虽然有一段时间的幸运，过了不久，问题更多，债务更重。因此，加持只是一种方便，不是根本的办法。
大修行者能带众生消业吗？
是的，有人这么说，大修行者能代替有缘的众生受报。比如有人说，虚云老和尚遭受云门事件拷问毒打，遍体鳞伤，几乎要死掉，是代全大陆的中国人受难。又有说，某某大喇嘛或转世者因为害了某种痛苦的疾病死亡，是为了代替全人类消业。或者某某大修行人以种种苦行，像冬天雪中卧，夏天在大太阳底下坐，或者是用其他的人为方式来折磨肉体，是为了祈求某些人或人类大众的平安健康。其实这都是似是而非的见解，不是佛法的正见。佛法所讲的因果是众生共同的，各自造作不同的别业受别报，多人造作相同的共业受共报，造恶业受苦报，造善业受福报。